啊，弟兄姐妹，听见吗？下午好哈，母亲节快乐！我想做个特别的事，如果你妈妈在这个现场，如果儿子或者女儿在的话，请做儿女的去给抱一下你妈妈，可不可以？我看有没有啊？妈妈在，儿女在现场的一个都没有啊？没有吗？那第二个事情，如果你的太太在现场，老公去抱一下太太可以吗？啊？因为是母亲节，我希望做先生的能给太太一个拥抱，好不好？啊，你太太哪了？没了。哎呀。感谢主哈，我觉得这个拥抱很有意义，因为这是2025年的母亲节，做丈夫的抱一下妻子，这是应该的哈，不是今天才抱哈，每天都应该抱，但是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求主带领怜悯我们做姐妹的哈。我说做姐妹的比弟兄可怜，你知道为什么吗？在创世纪里面说，神跟亚当说，你要什么汗流浃背方可糊口，对夏娃说，你要恋慕你的丈夫，他要辖制你。但是其实今天姐妹们的受的苦还不光是恋慕丈夫被丈夫辖制，还有一个姐妹也汗流浃背方能糊口，因为现在光靠老公养不活家，还有一个姐妹还要生孩子痛苦万分，再加上还要被老公辖制，三重大山，所以姐妹们非常辛苦。今天我觉得在这个日子中，我们特别祝福姐妹哈，我们一起安静祷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这个地方来敬拜你。感谢主你呼召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感谢主你让我们有永生的盼望。主啊，今天借着今天的敬拜，借着主日的分享，借着主你的话语，让我们众弟兄姐妹都能安静在主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我在这里特别恳求主，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实体的，还是在现场的，还是在网上的，都能够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专注在主你的话语之中，让我们不要被世界所左右，让我们的心思意念都能够安静下来，那思想你的话语，思想主的恩典，也让我们下垂的手能够举起来，让我们能够刚强壮胆。求主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下面时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觉得在座的好像大部分人我不认识哈，有多少不认识我的举个手，可不可以啊？其他人有多少认识我的呀？那还有没举的，那是啥意思？似曾相识啊，又认识又不认识是吧？感谢主哈。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题目叫做如何眺望，如何眺望。那我应用经文是在那个提摩太后书1章1到7节，提摩太后书1章1到7节哈。我看我的遥控器啊，不工哦工作。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回忆过去哈，回忆过去你的感受是什么？现在五一节过完了是不是，那个快6一儿童节了哈，咱们在座还有多少过6一儿童节的？可能没有了。那么五一劳动节过去了，5四青年节过完了，我们在座可能也没有多少过5四青年节的。那么回忆过去你的感受是什么啊？你感受什么？无奈，然后怎么着，又过了一年，又老了一年是吧，又蹉跎了11月1年。回忆过去你们感受是什么？终于过去了，哎呀没有死掉。到底你回忆过去你的感受是什么？大家想一想，你自己是不是也在灰心和伤痛之中？今天经文的背景哈，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一封信给提摩太。你知道提摩太是保罗带信主的，是保罗的属灵的儿子。保罗在监狱里面，而提摩太这个属灵的爸爸，那提摩太在提摩太教会，在那个以弗所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异端，有不是叫异端，有很多宣传邪教的，所以提摩太是很年轻的一个传道人，自己的属灵长辈在监狱里面，在教会里面又被一些邪教逼迫，让提摩太非常难过，所以很灰心，很难过，所以提摩太后书保罗跟他说，你要刚强壮胆，你不要害怕，你不要灰心。所以我不知道你自己今天是不是在 灰心和伤痛之中。如果你在灰心和伤痛之中，那今天基本就对你说的哈。那如果你说你今天一点都不灰心，刚强壮胆，你是如鹰展翅上腾，那为你感谢神，那修主带领你能够继续的高飞哈。所以那么我想今天这个经文给大家看的这个提摩太后书哈，那个如何眺望，我们都有灰心的时候，我们都有难过的时候，那么怎么样被眺望起来，怎么样被眺望起来。那保罗借着这封书信要眺望提摩太身上的那个属灵的大火，让提摩太不要害怕，不要灰心。那么如何眺望，到底有什么方法？第一个前提，今天的七节经文哈，我给大家分享几点。第一个，如何眺望的第一个前提，前提什么呢？需要一个人，而这个人是谁呢？需要一个人，一个对的人。这个人必须是接受和传递基督的真爱的一个人。如果没有这样一个人，你很难被眺望起来。一个属魔鬼的人来调理，那不调的阴火鬼魂都调来了哈。一个属主的人才能眺望你，对不对？所以你看这个经文怎么说的哈？提摩太后书一章一到四节说：“奉神旨意，照着基督耶稣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平安，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顾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这一到四节是讲保罗对提摩太的挂念。那保罗先自称自己是什么人呢？奉神旨意，照着基督耶稣的生命的应许，做什么？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所以这要告诉什么事？与主耶稣的关系。保罗跟主耶稣什么关系？我是奉主的旨意，奉主的应许，接受主耶稣的旨意和应许，我成为基督耶稣的使者和仆人。所以我们要如何眺望？如果你在灰心丧胆之中，你需要一个人来到你面前。那这个人首先他必须和耶稣有关系，他是和耶稣之间有个生命的连接，他领受到主耶稣的旨意和应许，他成为耶稣的使者和仆人。那这个人非常重要，这个人非常重要。如果你没有接受耶稣，你没办法帮助别人；如果你没有永生，你没办法帮助一个绝望的人。同意不同意啊？如果你没有永生，那个人在绝望中你怎么帮他一块商量怎么自杀？因为你没有永生呢，你怎么帮他？没法帮他。如果你跟耶稣没有关系，你怎么把耶稣带给别人？那是没可能的，对不对？你有了才能告诉别人，才能够给别人嘛。所以第一个，如果你是灰心丧胆、灰心绝望的人，首先你要需要一个对的人。那这个人特点，第一个与耶稣有关系，这个人与耶稣必须有关系。这一章一节说的，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他和耶稣之间关系非常明确，这是保罗哈。第二个，这个人要干嘛呢？要传递基督的爱和祝福。如果这个人来到你面前，他是信耶稣的，他给你传递的不是基督的爱，不是基督的祝福，那没有用啊。只有基督的爱和祝福才能帮助我们，因为他是爱和祝福的源头，对不对？所以这个经文第二节说，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所以保罗不是说让我的爱给你，保罗在监狱还不知道怎么出来呢。保罗说愿基督耶稣的恩惠平安归于你。所以这个人必须传递基督的爱和祝福，这是第二个特点。那这个人第三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我们再讲一下，罗马书五章七到八节这样说的，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所以他必须把基督的爱带给你，才能把你从灰心中救出来。如果他传递不了基督的爱，那他不能帮助你，帮不了你，他没办法帮你。所以今天我们想一想哈，你的平安从何而来？你的平安从何而来？是从基督而来吗？如果你没有从基督而来的平安和爱，你怎么能帮助别人？ 所以今天我就要请大家思想一下，你的平安是从哪里来，你明不明白基督的爱。在1966年哈，曾经有一个女孩叫莎莉，这个女孩她19岁，非常活泼可爱，因为她妈妈从小，就是她爸爸去世了，她妈妈从小养大她，养到19岁，这孩子非常可爱。她妈妈是寡妇，就从小养这个孩子，养到19岁，这孩子就上班了。她觉得她要跟妈妈分担忧愁，因为她从小都妈妈养大的，妈妈一个人又当爸又当妈，养了19年，孩子长得非常可爱，也非常能干，就找个工作上班了。上班了挺好的呀，突然一下，这个孩子得了绝症。他觉得自己上班可以帮着妈妈挣点钱嘛，养家糊口。最后他得了肝癌，而且在那个1960几年，肝癌是很难治的，根本没什么药，不像现在有很多靶向药还能够维持维持哈。那个但是没有，所以他妈妈就非常难过，没办法治。医生说没办法了，现在没有什么好方法，也没办法阻止这个肝癌的蔓延，癌细胞的扩散。所以呢，怎么办呢？没办法，医生说没办法。医生说现在有个新的方法。我们在试验，还没有使用，这在试验阶段，用免疫学的生物技术方法来治疗癌症。他现在就缺少人事试验，他妈问怎么试验哈，他说方法是这样的，就把那个有癌症那个癌细胞哈移植到你的健康人皮下，看健康人的反应，然后分泌出那东西哈，那个生物那个免疫那个成分给提取出来，然后用这个东西再打回到那个得癌症的人身上。就想做这个叫生物技术免疫试验，想用这个方法来治疗。问了妈妈你愿不愿意试验，妈妈一想女儿已经这样了，也没有药可治，那我就愿意啊，愿意。结果就把她女儿那个肝癌的细胞啊，癌细胞支一点给她妈妈的皮下，然后看她妈妈的反应，然后再从妈妈身上抽出一些有没有抗癌的物质出来哈。结果她女儿已经晚期了嘛哈，把这个癌细胞移过来以后，她女儿很快就去世了，因为他没办法救了。他妈妈得到这个癌细胞以后很快长得很快，哇，很快就扩散。医生一看不行了，赶紧给他妈妈那个切除完了也来不及了，死了，母女俩都去世了。那这是一个真实的报道。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这个妈妈为什么要做这个实验？为什么？因为她要救她女儿，她即使救不了女儿，她也想这个方法总能救点人嘛哈。因为他女儿这么可爱，到19岁刚上班得了肝癌还是晚期，他为了救他的女儿，他甘愿去冒这个险。那我们今天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比这个妈妈还要伟大，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不把基督的爱传给那个灰心绝望的人，我们就没办法帮助他，因为只有基督的爱能救人。这是第二个特点。第三个特点，这个人也要传递人的真挚之爱，他不光是传递基督的爱，传递人的爱。你看这经文说的哈，那个第3到4节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保罗抑制不住自己对提摩太的想念，那个发自内心的对他的爱，对他的纪念，对他的想念，想要见他。所以保罗有三个特点。第一个，他和耶稣有关系，他领受耶稣的应许，领受耶稣的使命，他是基督的仆人。第二个特点，他把基督的爱和平安传给提摩太。第三个，他真的爱提摩太。我觉得需要一个对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灰心的时候，都有绝望的时候，都有软弱的时候，你身边需要有这样一个人。那这个人和基督有关系，是基督的使者，这个人愿意把基督的爱传给你，更重要，这个人也愿意爱你。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帮助别人的时候，这三样我们往往缺好几样啊。有时候我们是信主的，我们也想把基督带给他，但是我就不喜欢这个人，你这个人就不爱这个人，你就不爱他，有没有这种有啊？还有一种，我爱你，但是我自己没有基督带，我没法把基督带给你。还有一个，我没有领受主的使命，我跟主没有关系，当然我就没有基督的爱嘛。我口口声声地说让耶稣爱你，但是我自己并不知道耶稣的爱是怎么回事。所以这个人很重要，这个对的人很重要。现在我想问大家哈，你愿意成为一个能够爱别人的人吗？要让别人从灰心失望中站起来，首先你要爱他，就像保罗爱提摩太一样。你愿不愿意成为爱别人的人？ 我们在座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嘛哈，我相信你跟基督有关系，你领受了这个复活的使命，你也领受了基督给你的新的生命，对不对？你也愿意基督的爱领到别人。那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愿意成为一个爱别人的人吗？以弗所教会最后失去了起初的爱心，对不对？启示录说的，你把起初的爱心丢了，你们倒是真理上坚固，可是你们把起初的爱丢了。那今天也是一样的问题，我们能够成为爱别人的人吗？这是需要大家思考的问题哈。曾经来自新泽西州哈，有一个新泽西州的，有个叫乔伊斯和男友麦克斯，这两个人谈恋爱结婚。那么这个女的哈，有这个照片看得清楚吗？行。这个女的得了癌症，结婚之前得了癌症，也是癌症哈。那么这个癌症也是第几期，第三期第四期。那么这男的因为爱她，也就跟她结婚，就结婚了。结婚了以后吧，这女的怀孕了，那很多人就说就赶紧打掉，因为这很危险。而且后来怀孕不到三个月，她自己癌症复发，那怎么办？要么就吃放化疗抑制癌细胞，那么这样结果对孩子对婴儿影响很大。要么就怎么办？这个女的坚决拒绝一切治疗，一定要把孩子生出来，因为她吃药放化疗会影响孩子嘛，就不做，坚决不做。后来真的把孩子生出来了，这个能看出来吗？把孩子生出来了，生出来孩子后不多天这女的去世了，因为癌细胞已经扩散了，没法再救了。这个妈妈为了生这个孩子放弃了治疗，这个叫爱，是不是母亲的大爱？今天我们讲母亲节，母亲爱孩子，是不是？那么我想问哪个问题啊，大家思想一下，这个妈妈她有可能接受治疗可以不去世的，是不是？她可以吗？因为有办法治疗她，她坚决放弃不治，不要什么放疗化疗什么都不要，我要保我的孩子。这孩子出生了，孩子什么事都没有哈，很健康，但是妈妈走了。那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哈？这个妈妈爱这个孩子，对不对？所以我们弟兄姐妹之间需要爱，你需要爱她，这位母亲的爱非常伟大。那我们弟兄姐妹之间，你有没有这个舍己的爱？因为舍己的爱的源头是耶稣基督。如果耶稣真的是爱你，你感受到耶稣的舍己的大爱，你就能够为了别人牺牲你自己。这个妈妈牺牲了自己生命呢，对不对？我们弟兄姐妹那些一般的小事的彼此相爱，还是牵扯不到生命哈，不会要你的命，是不是？你愿不愿意舍己？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哈，如何眺望？第一个前提条件需要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一定要是对的人。这个人首先他跟耶稣有关系，这个人他愿意传扬基督的爱，这个人他愿意爱你，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你说我信主了，我有永生，我才不管你们死活呢，没有用啊。那灰心绝望中的人你帮不了他，因为你不愿意帮他，对不对？你不爱他，对不对？所以今天大家想想，你是什么人，你能不能成为一个那个保罗那样人去帮助提摩太？你身边有没有这个人？第二个，你愿不愿意成为这个人？这是两个问题哈。第一个问题，你身边有没有这个人？我相信哈，神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当你灰心绝望的时候，神一定会差派一个使者来，这个使者一定有保罗这个身份，他爱主，他爱你，他愿意把基督的爱传给你，他愿意鼓励你，一定会有这样一个人的。耶稣不会放弃你任何人的，他可以是你的牧者，是你的小组长，是你的弟兄姐妹，神一定会差派一个人来。关键你的眼睛看见看不见，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看见看不见，你听进去听不进去。还有一个呢，如果你能够成为这个人，去帮助身边那个软弱的人，那是神对你的呼召，神对你的恩典。那你愿不愿意成为那个保罗，去帮助那个提摩太？所以这是我讲的第一点，在灰心绝望中的人，如果要如何眺望起来，首先需要一个对的人啊，这个对的人神一定会差派来，但是你一定要打开你眼睛，打开你属灵眼睛，看见这位是神差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自己要努力成为这个人，去帮助你身边那个。那么第二个，如何眺望？第二个前提，追忆无为的信心。这个第五节这样说的，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挪移 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这里面强调一个什么？信心，而且是无为之信，没有虚假的信心。这个没有虚假的信心是个如火调旺第二个前提，就是你的里面的火能不能调起来，你的灰心绝望能不能站起来，关键看你的信心。你要追忆，追忆你的信心，想很重要，要回忆嘛哈，想到你就回想。我们很容易健忘，是不是？想很重要。弟兄姐妹，你想过没有？1993年11月19号，在美国爱荷华州一个报纸上登了一篇文章，那个叫《鹰眼镇》，那个镇的名字鹰眼镇，讲一个女孩 Teresa 和她女儿 Joy。这个她女儿 Joy 在8、9岁还是几岁的时候，突然摔了一跤，把脑袋给摔坏了。然后这个 Teresa 妈妈就带着个女儿去看，所有医生看完以后说完了，这孩子不可能好了，这孩子充其量是个植物人，他不会有正常的反应，也不会正常的学习的，虽然他好像能动啊，他根本就脑子坏掉了，没法弄。所以你就跟那个就跟 Teresa 说话，你就当你女儿死了，你就当没这个女儿就完了。那 Teresa 受不了啊，你要8岁的女儿多可爱的时候受不了啊，就带着个女儿就在美国各个州找医生，他找了50个大夫就看了个病，所有的大夫结论都是一样的，没法救，他脑子不可能恢复的，这个脑袋给搞坏掉了，不可能，这个脑细胞好像不能再生哈，没办法。那个特尔萨就很难过，在后院里自己难过，在家里痛哭流涕，怎么办？他是个基督徒啊，他突然想起一个事，我是基督徒，我为什么被这个重担压垮？我为什么不去亲近神？我为什么要整天如此过日子？所以他想起自己信主的过程，想起当初为什么信主，他就带着这个残疾的女儿来教会来了，参加主日敬拜，参加主日学，参加祷告会，该参加聚会就参加，欢欢喜喜这样聚会，孩子这个样子他不管，他就这么聚会。聚会过程中他学了很多神的话，他里面信心越来越长大。神的话有一句话是什么？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对不对？所以这样聚会了两年多以后啊，哎，有一天他女儿忽然有正常的反应了，就人能跟人能交流了，哇，他就很惊讶。最后聊女儿全部康复，最后聊那个精神科的那个博士叫马克海恩说哈，说太奇怪了，这是从活死人的状态恢复过来的，怎么可能？他这件事情清楚显示出有超能力的力量介入，从医学角度来看，脑细胞要再生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医生说绝对不可能，那这绝对有超自然的力量进来，没办法，我们没法解释，从医学角度讲是没法解释的。我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有信心。这个姐妹其实她后来她也没指望她儿子她女儿好，她只是恢复和神的关系而已，她想到起初的信心，我为什么要这样过日子，对不对？信心如果是真的一定会产生力量，因为她的神的信心是真的，所以她回到神的殿与神敬拜和神建立关系，她的生命充满喜乐，最后神反而把她女儿给救了。其实她根本也没想到女儿会好，神有无限的恩典，在神没有什么事情难成的，神即使不救他女儿，他女儿照样进天国，对不对？在神那里，在永生里面是没有死亡的，死亡在永生面前是没有任何能力的。所以这个我要讲的就是说，你要想起你的信心。人呐，很容易忘恩负义，忘掉自己为什么信主。今天你想过没有，你自己的信心怎么样的？你当时为什么信主的？你的信心是不是虚假的？如果不是虚假的，真实的信心一定会产生力量。这是第二个，两个条件哈。第一个要对，要有个对的人来到你身边；第二个一定要回想你自己的信心，无为的信心。第三个，如何眺望的方法和对象，我们看哈。第六节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给你的恩赐，再如何眺望起来。”这个在讲什么？就是眺望什么东西。我们每个人都有神的恩赐，都有恩赐在我们身上，对吧？神给你很多恩典，很多恩赐，眺望什么东西啊？有人说，哎呀，这个人整天灰心丧胆，不吃不喝，也抑郁症了，我给他眺望，我带着那个什么妓院去，我带着赌场去，哇，你看他活过来了，好啊，你看眺望了，眺望了吗？魔鬼只是眺望鬼火，是不是？只有神的儿女把神给你的恩赐眺望起来。所以眺望的对象是什么？他下面罗马书12:3节说：“我凭着神所给我的恩， 对你们个人说，不要看自己过日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的信心大小看得合乎中道。就是每个人都有很多恩赐，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我今天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唱歌的恩赐，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关怀的恩赐，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这些恩赐如果你不用，就相当于那个火啊，烧着烧就灭了。你需要给眺望起来，眺望的对象是什么？是你在主里面的恩赐，不是眺望你的邪情私欲，你知道吧？哎呀，这个人整天活着没劲，我给他调他邪情私欲哈，叫煽阴风点鬼火。你把他挑起来，挑起来干嘛？成个恶人，要干做恶去，是不是？很多时候你要眺望什么东西，世人也会鼓励人呐、啊。哎呀，不要那么消极悲观呐、啊，我带你去就要玩去，是不是？我们今天要很清楚，我们要如何眺望？眺望是他的恩赐，他的恩赐，所以我们需要眺望恩赐，要提醒，我们需要被人提醒，被人提醒哈。我们常常需要别人提醒。刚才基本说的，我提醒你，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需要别人提醒，因为我们的记忆力啊很有限，我们很容易健忘，是不是啊？我们会时常沉睡不醒，我们会时常沉睡不醒。一个身体最健康的人也会有生病的时候，同意不同意啊？一个身体最强壮的人也会有生病的时候，一个最警醒的人也会有沉睡的时候。所以呢，我们需要不断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提醒弟兄姐妹干嘛？谢幕善功。咱们这个教会在这儿已经多少年了？你们2017年开始的是吧？现在快8年了哈，8年抗战已经结束了，现在已经8年了。我们有个稳定的地方敬拜，教会弟兄姐妹生命越来成长，但是也有一些人退后、灰心、懒惰、不聚会了或者怎么样了，就不成长了。所以我们要谢幕善功，要服侍要有热情，读经要有热情，祷告要有热情，听道要有热情。用热情来回应上帝热烈的爱，要眺望。你知道那个炉火你烧哈，烧的过程中炉火会长很多灰，是吧？那个炭会接着很多灰，这个灰会把火熄灭的，烧着烧就没火了。所以所谓眺望就是让氧气进来，把那个灰给吹掉，让火烧起来。所以今天我们就跟弟兄姐妹有很多的恩赐，他不被神用，他就睡懒觉，躺平，最后就越来越熄灭，炭火熄灭了。这时候需要我们大家去眺望他。所以眺望的对象是神给你的恩赐，恩赐如果不被神所用，神都会收回，神会收回，你的恩赐会消失。所以如果你有恩赐，我相信我们自己在座弟兄姐妹有很多恩赐哈，有很多弟兄姐妹有非常难得的恩赐，那么你愿不愿意重新起来？我们教会哈，以前那个去年圣诞节我们做了一件事，因为弟兄姐妹读经嘛哈，你发现有些人读经不热情。后来我们圣诞节前，我们就突然读启示录的时候，发现一个启示录说了一句话，说你们要大声的念这个经，你们就有福了。后来说我们弟兄姐妹有谁在家大声读经的？说没有。后来是干脆我们这样，我们全教会把圣经读一遍，全教会把圣经就是24小时一秒不停的哈，读一遍圣经，这多少小时？84小时，84个小时可以从创世纪读到启示录，一字不落。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宣传，我说我们要把圣经读一遍，从25号圣诞节不是吗？25号的凌晨12点0点开始，一直读到25、26、27、28号，3天半，把圣经读一遍。因为要去教会，可能半夜三更的，人家觉得不方便，有网络，现在不有 Zoom 嘛哈，把 Zoom 打开，我们录，每个人都录下来哈，每个人20分钟，他接龙，每个人接哈，我接到第一个，然后我们给接一接。100几十个人接龙，24小时不停就读下去。你要保证那个时间你在线上，而且提前上线，然后提前上线要知道前面读哪了，因为你不知道读哪了，不知道，因为他读的速度不一样嘛，对吧？你不可能知道先分给你，不可能。所以弟兄姐妹都上线，哇，25号凌晨开始读，一直读到28号中午12点半给读完了。哎呦，这个读经过程很奇妙，有的姐妹读了哭啊，因为那段经文从来没读过，你知道吧？有一个姐妹读了个《生命记》，读那一段。一边读一边哭，泣不成声。为什么？当你把大声的把神的话读出来，有热情有感情读出来的时候，神的话是向你说话的。我们的圣经，我们的道是又真又活的，不是个教条。所以那个3天半读经，很多弟兄姐妹给很大的激励，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哇，这圣经就是这段话，就这一段经文就是对我说的呀。所以整个读经过程中，我觉得对弟兄姐妹帮助很大。 我说的意思重点是什么？我们要卸磨善功，要有热情，读经要有热情，听道要有热情，祷告要有热情，然后服侍要有热情。没有热情就没有生命，跟你说吧，夫妻两口子在一块待着，你看我看你，对方跟空气一样不存在，左手摸右手什么感觉都没有，你们俩还是夫妻吗？还是吗？失去了热情，这个生命就不存在了，对不对？耶稣用基督的大爱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挽回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得救的生命。我们对耶稣的爱有没有回应呢？没回应，整天就睡懒觉，是不是？我记得我中学时有个老师姓梅，梅铁培老师，是我上高中时候是我们班主任，数学老师。那时候我们上高中时候住校嘛，那时候我们一个房间里大概住30个男生，上下铺住那里。那么这个梅铁培老师吧，当时我们就觉得他特可恶，这人怎么可恶呢？他每天晚上9点半在那个宿舍外面蹲着，让你们睡觉不要讲话。哇，一讲话嘣嘣嘣敲门，吓得我们一跳，然后不许我们讲话。然后早上6点半的跑来了，嘣嘣嘣敲门起床，然后干嘛？他带着我们一块跑步，带着我们整个那个同学跑步，在操场转跑1小时，给大家累得半死哈。晚上你不睡觉，他就在门口蹲着。有时候我们就说他坏话，这个梅老梅，老梅多坏。结果第二天他开会就说了，有人昨晚说我老梅，说我怎么着怎么着，哇，给我们吓一跳。这家昨晚没走，他在外面蹲着呢，你知道吧？所以当时我们那个高中那个同学都气得要死，说这人怎么这样，根本不让我们好好过日子哈。早上起来让我们跑步，晚上要让我们睡觉。你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最怀念的就是这个老师。他为什么要让你睡觉？他为什么带你跑步？他那时候已经40-50岁了，他干嘛吃饱撑的？因为他爱你啊，他有热情啊。这个老师后来得了癌症去世了，我也非常难过。但是我觉得这么多年呢，虽然他的学术水平未必多高，但是他对同学的爱激励了很多人。今天我不知道在国内你还能找到这样老师吗？大早上奔着你门口跑步去，带你一块跑，大晚上9点半跑那宿舍蹲着睡觉，不许说话。现在做父母都做不到，是不是？这个叫爱，叫热情。所以我讲重点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要对基督的爱有回应，要有热情。罗马书12:10-12说，爱弟兄要彼此亲热，彼此亲热就要有动作，对不对？我刚才让你们老公抱一下老太太，好像有的老公还不抱，不知道为什么哈。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殷勤不可懒惰。说到底就是要有行动，我们不要老是爱在心头口难开，没有行动也没有言语，是不是啊？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在指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中心的焦点就讲热情，你要充满激情，充满热情，你这个爱才能够让人感受到，这种爱才是真的爱。你说那爱的冷冰冰的叫什么爱？是不是相敬如宾？那个宾字改成冰冷的冰，是不是？很多夫妻是不是相敬如宾？爱没有热情，这个爱就会消失。今天也是一样，神给你很多的恩赐，很多的侍奉的恩赐，你不去做，你对主失去了热情，那么这个恩赐会夺走的，最后你就失去了。所以我们要眺望，要卸磨善功，要有热情。好，我们再看第四点，我们讲了3点了哈。头两个条件，第一个有个对的人，那个人跟主有关系，那个人愿意爱你，那个人愿意把基督的爱给你，这就是保罗。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要成为保罗，去帮助身边的人，这是第一个。如何眺望？第一个前提需要一个对的人，但是我相信上帝一定会预备这个人在你身边，一定会的。你们教会有牧者，有组长，有各个弟兄姐妹陪伴，一定会有这样属灵同伴来你身边。你要打开眼睛看见他，你要接受他的安慰，还有一个你要成为别人的安慰者。这我讲第一点，要一个对的人。第二点，还记得第二点什么吗？第二点前提条件是什么？无为的信心，要追想你无为的信心。你为什么信主？人家说我当时稀里糊涂信主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信主。当时我看他们都跳下去，我也跳下去了，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信主的。那你现在好好反思，你到底为什么信主？你信主是为什么？你跟主之间有没有关系？如果你跟主之间还没有建立关系，你还不知道你为什么信主，那你真的好好祷告，认罪悔改，求圣灵充满你，光照你。第二点，第二个前提就一定要追忆那无为的信心。第三点，要眺望的对象，还有眺望的方法。对象是你的恩赐，神给你很多的恩赐，这些恩赐是让你呢服侍教会，服侍弟兄姐妹，服侍你的家人，对不对？而这些恩赐怎么眺望？ 就借着别人的提醒。所以今天有个问题哈，你愿不愿意成为提醒别人的人呢？愿意吗？提醒别人有时候很烦的，人家睡觉睡真香，哎，你说别睡了，别沉睡了，人家会骂你的哈，你管着吗？我睡觉，你干嘛不让我睡觉？是不是？你就别软弱了，我们一块去祷告会，哎，去拉倒吧，祷什么祷告？是不是？你愿不愿意成为提醒别人的人？保罗刚才第三点说要提醒，方法是提醒，对象是恩赐，对不对？要提醒别人，你有唱歌的恩赐，咱们去赞美神去吧，拉倒吧，我才不去干这事。所以你愿不愿意成为提醒别人的人？因为提醒别人可能会要付出代价，可能要挨骂，但是如果你坚持提醒，那个人将来要感激你，真的，他将来要感激你。有很多弟兄姐妹从软弱中走出来以后，回忆他为什么走出来，就要感谢那个姐妹不弃不舍不离不弃的爱，不断地跟我说，甚至那个姐妹说我是厚着脸皮跟他说，天天跟他说，但是事后人家特别感激他。所以这是第三点，眺望的方法是提醒。那么第四点，这是最重要一点，第七节，因为神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这个我要看一下一个翻译本哈，看那个刚强的心英文叫 spirit of power， 然后忍耐的心叫 spirit of love， 然后谨守的心是 spirit of discipline。 所以三个都跟灵有关系的。神给我们的是灵里面的爱叫刚强，灵里面的能力 spirit of power， 灵里面的能力叫刚强，然后灵里面的爱叫仁爱的心，然后灵里面的管教叫谨守的心。这三个是我们能够被眺望起来的关键的内在本质。如果你里面没有圣灵，三个都有 spirit 哈，如果你没有重生得救，没有圣灵在里面，你是不可能刚强起来的，没有用的，因为这个本质上东西没有。就一个种子，你怎么浇水，它底下没种子，那种子没有，那种子不能出生的，那不是种子。你有浇水，有施肥，有怎么弄，没有用的，对不对？所以这三个心说到底就是 spirit， 你有没有这个刚强仁爱谨守的这个 spirit？ 而这个 spirit 是上帝给你的。所以神给我们的不是软弱，是刚强，不是一个冷淡，是仁爱，不是一个放纵自己，是谨守。所以这里面的刚强的心，我解释一下，就里面的力量，灵里面的力量，这叫刚强的心。神给我们是灵里面的力量，不是你自己的身体状况，你说我身体强壮，不是的。所以灵里面的力量是怎么得着呢？就在圣灵里面祷告。所以要祷告，我们多少人看重祷告，没有祷告不可能有圣灵的力量进来。所以第一个是灵里面的力量。那个这个祷告哈，我们一起念一遍这个好不好？我们一起念，预备起。主我们的神，真理的圣灵，求你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教导我们晓得怎样祷告，使我们知道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这就是刚强的心。所以中文有点误导，刚强的心不知道什么东西，其实英文就很清楚 spirit of power。 所以你要去祷告支持这个力量，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仁爱的心，仁爱的心说白了就是仁爱，就是神圣的爱，就是上帝的爱。有了爱的能力才可以侍奉，才可以服侍，有爱才可以服侍，没有爱做什么事都非常痛苦，是不是？老婆给老公做饭，如果她恨这个老公，她做这个饭越做越难过，对不对？为什么要做这个饭给他吃？这个要不死的哈，为什么给他吃？为什么要给他做饭？就心里很难过。如果她爱她的先生，她多累多苦，她做饭就很心里很高兴，是不是这样子？爱是能力，爱中的侍奉才叫甜蜜，唯有主耶稣基督大爱所施展的能力，才能修复神和人之间的隔膜。因为我们和神之间因着罪我们已经隔开了，只有基督的爱让我们之间隔膜修复了，所以我们才能修复人和人之间的隔膜。所以爱非常重要，唯有基督这份爱能征服罪恶，洗净羞辱，治愈伤口，使人和好，修补破碎的心。所以神给我们第二个是仁爱的心，就是 spirit of love， 就是从基督从圣灵来的爱。而这个爱在我们里面能够修复我们里面所有的灰心失望，能够修复我们里面所有的软弱，也能够帮助我们去爱别人。讲的有点抽象哈。那么第三个就是谨守的心， spirit of discipline。 谨守是自我约束，是不是啊？自我约束 那么圣灵九果里面有一个叫节制，那个节制是自我控制，这两个不一样。这个谨守的心和那个自我控制不一样，这个节制是对自己身体的肉体的控制，而谨守是遵守神，谨守的心则是对神负责，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不神不喜悦的，这个谨守的心是从圣灵来的。也就是说，圣灵会在我们里面管教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这神赐给我们三个心，仁爱的心、谨守的心，还有灵里面的力量，叫什么刚强的心，我们中文翻成刚强的心。这三个神给我们的是我们内在的本质，这个是让我们能够重新眺望起来的根本的原因。所以今天大家想想，我们自己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啊？我们知道所有的教会都有毛病，对不对？都有问题，所有的人都有问题，因为教会是人构成的嘛，不可能没问题。那么所有人都有问题，都有难处，那怎么办？我们需要这个仁爱的心、谨守的心和灵里面的力量，我们就能够重生站起来。那个有个牧师哈，我先给读他一段经文，哥林多前书是这样说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造就人。无论任何人，不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当你有仁爱的心的时候，你就会帮助别人，去求别人的益处；当你有仁爱的心的时候，你就会放下自己的好处，去关心别人。所以谨守的心、仁爱的心和灵里面的力量，就刚强的心，是我们能够从灰心中站起来根本的一个内在的保障。这三个特质神已经早就给我们的，如果你真的信主哈，这三个心已经给你了，就是刚强的心、仁爱的心、谨守的心，英文就是 spirit of power, spirit of love, spirit of discipline, 已经给你了。这不是过去，不是将来的事，是已经给了，完成了，已经给你了，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就在灵里面去支取这个力量。所以圣经上有句话这样说的：在你里面的力量超过外面的，因为你里面有圣灵的内住，圣灵已经给你刚强的心、仁爱的心、谨守的心，这里面的力量超大，但你怎么支取是个大问题。你里面就像一个，他爸爸是亿万富翁，有的是钱，他自己过个叫花子日子，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有钱，是不是？你里面有超大的力量在里面，但你怎么支取？今天大家想想，有个牧师叫 Tim Chelly 哈，是多伦多的一个牧师，他总结一个什么东西呢？他总结那个约翰班扬写的《天路历程》，《天路历程》很多人读过哈，是仅次于他发行量仅次于圣经，圣经是全球发行量第一，这没法比的哈，《天路历程》是第二，《天路历程》他是写什么？他就是把圣经里面整个的圣经，他用个小说故事写出来，他把那个主角叫基督徒。基督徒怎么信主，怎么有什么跌倒，各种各样的经历，怎么进天国进天堂，所有的过程写成个像故事啊，叫天路历程。那么天路历程它描写了基督徒退后的九个步骤，我们看看你们自己有没有这个现象啊。第一个，停止默想福音，就是他们不再纪念，不再想死亡和将来的事审判，就不再想福音的事了。因为福音是告诉你将来的审判，是告诉你将来神要给你永生，他不再想这事了，这第一步。有没有这样的基督徒啊？一旦停止默想福音，就开始走上第二步，忽视灵修，并且停止和罪斗争，不再和主亲近了。所谓灵修就和主约会嘛，不再跟主约会了，停止灵修，并且停止和罪斗争。接着他们就开嘛，渐渐地丢掉个人的职责，比如私密的祷告、抑制他们的淫欲、守望、为罪的哀动等等，不再在乎这些事了。这是第二步堕落。第三步开始了，把自己和基督的团契分离开来，就离开教会了，越走越远。第二步不灵修了，也不去认罪悔改，也不去跟主亲近了。第三步就离开如基督徒这个团体，接着他们避开有活力和温暖的基督徒们的陪伴，就离开属灵同伴。第四步停止去教会，在那之后他们对公共责任变得冷淡，比如聆听、阅读、敬虔的聚会统统不参加了，就彻底的就离开了。第四步、第五步，然后就开始论断基督徒，他判定基督徒都是伪善的，都是假冒伪善的，个个都是假模假式的跑教会去。他们接着就开始挑毛病，在某种敬虔的外貌，他觉得自己很敬虔啊，我早就信主了，我早受洗了，我瞧不起这教会这些帮弟兄姐妹，都是有毛病的。所以在这个敬虔的外貌之下，就开始攻击教会，似乎要把宗教丢在背后，因为他们发现了宗教一切弱点，他发现教会也是那个宗教， 第五步哈，到第六步，第六步他们就明显的摆出和非基督徒在一块过日子了，而不是基督徒群体，就加入非基督徒群体。接着他们开始和那些淫荡的、放纵的、嬉戏的人在一起，就越来越远。到第七步，追求悖逆的对话和交流，接着他们私下的让位于属肉体，全部跟肉体搞到一起了。他们乐于看到这些事情夹杂在一些还尚未成实的事情中间，但是他们可能会更大胆地去做那些作恶的事，就不再以作恶为害怕。然后第八步哈，允许自己享受一些小的罪的乐趣，之后他们开始公开玩弄小的罪，在罪中享受公开犯罪。第九步，接受自己的样子，为自己预备那永远的痛苦。我就这样了，我就这样了，谁也救不了我，我也不求了。接着他们更加心硬，他们显露出自己的样子，再次下到痛苦的深渊，除非恩典的奇迹难走，否则他们就不可能得救，就永远灭亡。这是这个牧师根据这个天路历程总结的人跌倒的九个步骤。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在这个跌倒的过程中，从第一步开始，从不思想福音，不思想将来的审判，不思想耶稣基督的复活，从这个开始，然后慢慢第二步就开始不灵修，不跟神亲近，然后慢慢的就开始远离教会的这些群体，然后攻击弟兄姐妹，说你们都假冒为善，然后慢慢就在最终之乐，享受最终之乐，跟那些犯罪的人搞在一起，越搞越最后他也知道有毛病，因为他毕竟曾经和耶稣有个关系，他最后他接受自己样子，我就这样了，你拿怎么着吧，我就这样了，我也谁也不可能要我，我也不要神了，就这么着了，我就这么着。所以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座的有没有这九个步骤跌倒过程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哈？我觉得我们要警醒，警醒我们自己。希伯来书是这样说的哈，希伯来书说，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刚才说沉沦这九步，我相信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有可能是在某个步骤上滑跌，但是我相信今天这篇道，我希望大家能够彼此眺望，不要走到沉沦的道路上。有很多弟兄姐妹软弱，有很多弟兄姐妹灰心，有很多弟兄姐妹绝望，有很多弟兄姐妹失去了爱心，甚至放弃，不再去教会了，不再读经了，不再祷告了。那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你要充当保罗的角色，你要去舍己的爱他，帮助他，用神的话语，用神的爱去激励他，你要去提醒他，你要去做一个帮助别人把火挑旺的人，你愿不愿意？这是第一个问题，你愿不愿意做这样的人？那今天大家想想，脱离冷淡和软弱的方法是什么？在基督的真爱和信心中常被提醒，所以提醒很重要，我们时常需要提醒，我们很容易健忘，你知道吧？为什么我们要写灵修笔记，要做很多记录？因为你很容易忘恩负义，你某年某月某日进食祷告，神给你成就了一个事儿，哇，你感恩不得了，过几天就忘掉了，然后就想不起来了，然后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跟以色列人一样，天天降马拉，他天天抱怨。今天也是一样的，神给你多少恩典，有很多的时候你祷告神应允，神在用慈爱怀抱你，可是你记得住吗？你都忘掉了。所以在基督的真爱和信心中常被提醒，靠着神所赐的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这是我最后一点讲的，刚强谨守仁爱的心神已经给你了，如果你真的认罪悔改接受耶稣，这里面这个灵里面三个东西已经给你了，所以你可以支取的。怎么样支取？靠着祷告，靠着这个心，把神所赐的恩赐如火眺望起来，活出一个被神大大使用激情燃烧的火热的生命见证。所以这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经文哈，我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能思想一下你现在的生命光景，你现在是不是在灰心中，在绝望中，在懒惰中，或者你身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人，如果有的话你怎么做？要陪伴他，要爱他，要眺望他，要靠着基督给你的爱去眺望他的火，让他烧起来，不要看着他熄灭。真的有很多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教会，我记得我去2018年来过哈，2018的在这里弟兄姐妹有没有离开的？可能有哈，因为现在这个末世，人们都是人心都不知道在搞什么哈。有的人说我喜欢一个宇宙性教会，我不喜欢地方教会，说的还很属灵哈。你不属于一个地方教会，你怎么可能属于一个宇宙型教会？一个我们每个弟兄姐妹都是教会的一个身体，你知道吧？身体必须在身体上，身体的一个肢体啊， 一个肢体必须在身体上才能成长，你这个手必须在我身上，这个手才能长，这个手断掉了到哪去？你必须有一个身体可以让你建造，那么这个密城生命堂就是你的身体，就是你所成长的地方，所以你要委身，要奉献，要委身，要在你们火热侍奉。如果有人灰心，你把他挑起来，让大家一起火热侍奉，一起传福音，一起建造教会，这是神所喜悦的。否则的话，教会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最近我们有个弟兄去那个欧洲啊，看那个巴黎圣母院不重建了吗？哇，建得好辉煌啊！说看那个地方那么好，结果5块钱一根蜡烛，10块钱一根蜡烛，它是跟烧香一样拜佛。那个不是，已经不是教会了，教会是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所以大家在基督里一起火热侍奉，一起传福音，让更多的灵魂得救，让更多的弟兄姐妹生命改变，让彼此都能够爱，用热情的爱来回应主的爱，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哈，也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大家一起想一想我们自己什么光景，求圣灵充满我们每个人，浇灌我们每个人，使我们灵里面得满足，得满意。神已经在灵里面给了我们仁爱的心，给了我们刚强的心，给了我们谨守的心。你要祷告，把这灵里面的力量支取出来，是不是啊？让灵里面得满意，然后呢，充满我，洁净我，更新我。只有圣灵能够改变我们，所以我们眺望别人，提醒别人，也只是让他里面的灵里面的力量出来。如果这个人还没有得救，他根本就没有圣灵的话，你怎么调也没用的，越调越没戏唱，对不对？这时候唯一的方法就是传福音给他。我觉得哈，我个人认为教会需要好好传福音，教会的很多弟兄姐妹需要好好听福音。有很多人信主了，压根就不知道信的是什么东西，他根本就跟永生没有关系，跟耶稣没有关系，他信的是一个发财平安得好处的福音，那个不是福音，那个说的不好听是祸因。一旦有一天灾祸临到，你得了绝症，你还有盼望吗？盼望没了。一旦有一天财务危机、金融危机，你们家房子卖不出去了，房贷也搞不成了，你怎么办？跳楼。耶稣给的福音不是这些世界上的好处，这些好处都会过去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好好的求主怜悯我们，所以让我们大家彼此之间把火挑起来，让我们大家都能热情的传福音。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周围弟兄姐妹还有的不信主，还有的不明白福音的，那求主帮助你，给你热情，让你火热去传。传福音的脚踪是被神纪念的，是不是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大家一起在主里面共同成长哈。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明白，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只有圣灵能帮助我们。神给了我们灵里面的力量，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能够活出神的火热的心，让教会火热起来。我盼望我们密城生命堂能在弥撒卡这个地方，弥撒卡据说有好几十万华人吧，5到10万华人，不知道到底多少万。那么多的华人不信主的一大片，信主的这4%到8%，有人说4%，有人说8%，还有那么多人不信主，为什么不去传福音呢？是不是？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整个这个教会弟兄姐妹都能火热起来，一起去传福音。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大军，不是蒋勇牧师一个人传福音，是全体传福音。所以人家说吧，教会，有人把教会形容什么？篮球队。那有的教会是篮球队的球员和队长全是那个牧师一个人，其他人都是观众在台上看着打球，那个教会就完了。真正的教会一个所有弟兄姐妹在上场打仗，牧者只是教练带领大家一块打仗，这样的一个教会传福音就火热起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起思想主的念，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主借着今天这个经文，让我们再次看见当初你是如何借着保罗圣灵的感动所写的提摩太后书，去提醒提摩太，让他的里面的生命里面的火能够再次眺望起来。主啊，今天借着这个经文，求主你眺望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心中的那个熊熊的大火，让我们能够为主火热，为主发光，为主燃烧。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没有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有永远的生命，因为我们的身体终将过去，但是主你为我们预备的那永恒的生命将会在新天新地的赐给我们复活的生命。主啊，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是客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珍惜这个客旅的时间， 让我们在这个客旅的期间能够成为你荣耀的见证，能够彼此相爱，彼此劝勉，彼此激励，让更多的人能够在基督里面火热起来，让更多的人能够成为传福音的精兵，让更多的人能够在传福音的事工上能够为主大发热心。抓紧求主帮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也祝福大家传福音的脚踪。谢谢我们的主垂听我们一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